他干嘛哭啊？米甲像个傻子似的随口穷究。干嘛光着胳膊？干嘛不把它裹起来呢？穷呗，房子烧了，面包没有了，只有指着火场要饭。不，米甲好像还不开窍。哎，你说，为什么房屋被烧的那些母亲站在那里呢？为什么人们那么穷呢？为什么娃子那么可怜呢？为什么草原上光秃秃什么都没有呢？为什么不见他们相互拥抱、亲吻、唱欢乐的歌呢？为什么他们一个个满脸晦气呢？为什么不给娃子喂奶呢？他内心感觉到，虽然他问得很愚蠢，毫无意义，但他就是想这样问，而且就得这样问。他还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恻隐之心在他胸臆中油然而生。他想哭，他想为所有的人做点什么，让娃子再也不哭，让又黑又瘦的母亲再也不哭，让每一个人从这一刻起都不掉眼泪。他想马上行动，马上着手做这件事，拿出不可阻挡的卡拉马佐夫精神来，什么也不顾忌，说干就干。他的心整个都热了起来，向着光明。他想活下去，一直活下去，他要往前走，走上一条大路，直奔充满希望、焕然一新的明天。快，快，立即开始，马上就干。干什么？去哪儿？他叫喊着睁开眼睛，在香柜上坐起来，犹如从昏厥中苏醒，可是脸上却泛起坦荡的笑容。尼古拉·帕尔菲诺维奇正站在他面前，请他去听一下审讯笔录，然后签字。米甲估计自己睡了一个小时或更多时间，但是尼古拉·帕尔菲诺维奇在说些什么，他充耳不闻。他忽然惊诧地发现，他脑袋底下多了个枕头。刚才他累倒在香柜上的时候，明明没有枕头。是谁在我脑袋底下塞了个枕头啊？这样的好心人是谁？他满怀感激之情，大声问道，声音像是在哭，仿佛别人对他施了不知什么大恩大德似的。这个好心人以后始终没有谁知道，可能是某一个见证乡民，也可能是尼古拉·帕尔菲诺维奇的年轻文书出于同情心给他垫了个枕头。但在热泪盈眶之余，他的整个灵魂都为之震荡。他走到桌子跟前，表示愿在任何文件上签字。
我做了个好梦，二位。
他说话的语气有点古怪，同时容光焕发，喜形于色。
现在这两段文字的区别应该一目了然了。第一段的作者是传教士，后者则是位预言家。乔治·艾略特谈的是上帝，可他关注的焦点从不更易，始终如一。上帝和桌子椅子同处在一个平面上，结果我们一刻都不曾觉得这整个宇宙需要怜悯和爱，只有在海地的牢房里才需要他们。而在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不论是人物还是境遇，所代表的都远非他们自身而已，他们身上都烙上了永恒的印记。虽说他们仍然自称其为个体，不过他们同时又都扩展开来，去拥抱永恒，并呼唤永恒来拥抱他们。喜埃娜的圣凯瑟琳的名言用在他们身上正合适，上帝在灵魂中，灵魂又在上帝中，正如海在鱼中，鱼又在海中。他写的每一句话都隐含着这种朝向无限的延展性，而这种隐含的意味正是他作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那个方面。在普通的意义上讲，他是位伟大的小说家， 以及他的人物跟普通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环境中，不断会发生各种事件，令我们激动不已，等等等等。不但如此，他还具有一位预言家的那种伟大，对此我们普通的标准就无从衡量，无能为力了。这就是海蒂与米迦之间的鸿沟。虽说他们俩都居住于同样道德和神话的国度，就他本身而言，海蒂这个人物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她是个可怜的姑娘，受人引导坦白了自己的罪行，由此也获得了更加平和的心境。可是米迦就其自身而言，却无法令人信服。他只真实可信，全靠他隐含的意味获得，他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心境。就这个人物本身而言，他似乎被扭曲的完全走了形，变得支离破碎。我们都开始为他强作解人了，说他之所以为了区区一个枕头就那么大惊小怪的感激涕零，是因为他紧张过了度。事实上很像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人的所作所为。我们在看清楚他能带来的延展性之前，根本无法理解这样一个人物。也就是说，托斯托耶夫斯基集中在他身上展现的并非那个木头香棍儿，甚或那个梦境。他的着眼点是一个能够包容我们全人类的境界，米迦就是我们全人类。阿廖沙也好，斯梅尔贾科夫也罢，展现的都是我们全人类。他是预言中的幻象，也是小说家的创造。米迦在这里并没有变成我们全人类，他仍然是米迦，就像海蒂就是海蒂一样。那种经由爱和怜悯造就的延展、融汇和和谐，发生在一个只可意会的境界，而小说本身都未必是达至这个境界的适当途径。卡拉马佐夫兄弟、梅什金和拉斯科尼尔科夫的世界，还有我们马上就将进入的莫比迪克的世界，都不只是个口实，不只是个预言，它确实也是通常的小说世界，可它不断向后延展，境界又远远超出这个通常的小说世界。我们此前曾提到伯特伦夫人那个小小的幽默形象，跟她的巴尔狗一起端坐在沙发上的伯特伦夫人，对这类更深入的问题或许能有所注意。我们认定伯特伦夫人是个扁平人物，可是在情节需要的时刻也能延展为原型。米迦自然已经是个原型人物了，可他仍然能够继续延展下去。他并没故意隐藏任何东西，神秘主义，他也并不意味着任何东西，象征主义，他只不过是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不过在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世界中，不过是某个特定人物的，也注定要跟他身后的全人类血肉相连。结果洪流不定在哪里就会突然涌现，将我们全体裹挟而去。对我来说就是结束的那几个字。我做了个好梦，二位。这是否意味着我也曾经做过这样的美梦呢？当然不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人物要求我们分享的是远比他们具体的经验更加深刻的体验。他们传递给我们的激动，部分甚至是生理上的，就像沉入一个半透明的球体，眼看着我们的种种经验远远地飘在我们上方的球体表面，微小遥远，不过确实是我们的。我们仍然还是我们，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放弃，可已经海在鱼中，鱼在海中了。在这里我们触到了本讲主题的极限。我们关心的不是预言者具体预言了什么，或者如果内容和方式无法截然分开，说尽可能少去设计。 真正重要的是预言者讲话的腔调，是他的歌声。海蒂在狱中也可能会做个好梦，这对他来说将显得真实可信，而且势必让人大感宽慰。不过那个好梦必将戛然而止。戴娜会说他很高兴他做了个好梦。海蒂将细述梦中情形，而梦中情形势必跟米加的梦大相径庭，肯定会跟他的人生转折点具有逻辑关联。而乔治·艾略特也将泛泛的就好梦说几句合情合理、富于同情的话，提到他们对于备受折磨的心灵将有莫大的帮助。如此，这两个场景、这两部小说、这两位作家，一方面是何等类似，一方面又是多么迥乎不同啊！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即便仅仅作为小说家，预言家也拥有某种不可思议的优势。所以有时候，哪怕就为了看他如何描绘桌子椅子，也值得将其引入一间起居室。也许他会打碎或是扭曲某些东西，不过他也许能照亮某些东西。正如我对幻想家的描述，预言家也掌控着一束亮光，会偶尔照亮那些已经日复一日被常识之手不断擦拭的家具，使它显得如此生动，远非你日常家居已经习烟不察的旧观。这种断断续续的写实主义，在托斯托耶夫斯基和赫尔曼·迈尔威尔所有比较伟大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托斯托耶夫斯基会不厌其烦、巨细靡遗地细细描写一次审讯或是一段楼梯，梅尔维尔则会一一细数所有鲸鱼的产品。我发现你们所谓的平常事物最是错综复杂啊，他如此论道。 D.H. 劳伦斯则会耐心描述一块草地和花丛，或是弗里曼陀的港口。时不时的，预言家似乎只对前景中的小东西感兴趣，他如此安静又如此忙碌地坐下来跟他们待在一起，就像个处在两次嬉闹间隙的孩子。在这些间隙中，他到底是何感受呢？这到底是另一种形式的兴奋，亦或只是在休息呢？我们不得而知。无疑，这就是 A.E. 在经营乳品店，或是克洛戴尔当外交官时的感受。可到底是种什么感受呢？不管是种什么感受，它确实使这类小说别具一格，并赋予小说一种对于艺术品而言总是具有争议性的特点，外表的粗糙。当他们从我们眼皮子底下经过时，他们遍体坑坑洼洼，疙疙瘩瘩，我们不由得会发出赞赏或是厌恶的大呼小叫。不过等他们经过之后，这些表面的粗糙也就跟着忘了，他们会变得宛如月亮般莹润光洁。如此看来，预言性小说确乎具有确凿无疑的特点，它要求我们具有谦卑之心，要求我们抛弃幽默感，它具有延展性，不断向后延伸，虽说不一定像托斯托耶夫斯基那样延伸至怜悯和爱，他时不时也会写实，而且他给我们的感觉就像一首歌或一种声音。他跟幻想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面朝着和谐统一，而后者则左顾右盼。预言小说的混乱是偶发的，而幻想小说的混乱则是根本的。向敌传就该是一团乱麻，朱莱卡多布森就该是一连串改头换面的神话。据我们的想象，预言家比幻想家更加离谱，他创作时身处一种更加疏离的情感状态中。真正的预言小说家其实并不多见，艾伦坡的表现太过偶然，霍桑过于执着于个人救赎问题被缚住了手脚，哈代身兼哲人和伟大诗人于一身， 似乎应该是此辈中人，可他的小说都只是一种盖棺，并不放声歌唱。作家诚然是朝后坐了，可他的人物并没有向后延展。他在他们呼天抢地之际展示给我们看，我们或许会对他们的痛苦心有戚戚，可他们却从来无法延展他们超越于自身之外。我的意思是说，丘德绝不会像米杰那样朝前跨出那一步，说我做了个噩梦，二位，由此使我们感情的洪流得以释放。康拉德所处的位置跟哈代树基类似。
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